我们接着说张謇初期参加的政治活动。他第二次参加重大的政治活动，是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中。大家都知道，1900年的时候，北方呢义和团进入了北京、天津，义和团反对列强的侵略，但是义和团盲目排外，他们企图消灭一切外国人，破坏一切和外国有关的事物，包括我们中国自己的铁路、我们自己的电线等等这些现代的设施。那么另一方面呢，清廷中的保守派企图利用义和团来实行他们的废立阴谋。保守派这边向列强宣战，是向所有的列强宣战，不是一个国、两个国，而是所有的列强。列强这方面呢，就组成了八国联军侵华。这八国联军包括了整个世界上最强的一些国家。那么，南方各省怎么办？如果各个省都参加战争，我刚才说了，组成八国联军的是一些最强大的一些国家，那中国肯定是敌不过这么多列强。更何况，中国是刚刚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但是，如果不参战，那是维持，是抗命。那么这件事情呢，最后还是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领头，和各个列强呢订立了一个东南互保这么一个协定，叫做《东南互保》。在这个协定里边呢，规定各个列强不出兵长江流域。啊，他们不出兵到长江流域。另一方面呢，刘坤一和张之洞负责在他们负责的辖区弹压义和团以及义和团一类的活动。因此，1900年的战争说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但是实际上战争的范围只限于直隶省，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其他的各个省，除了沙皇俄国趁机占领我们的东三省外，并没有进行战争，也就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那么，在东南互保达成的过程中，一些东南的绅士，啊，东南的名流，在幕后进行了很多的活动，而我们这个讲座的主人公张謇，是劝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主持东南互保的关键的人物。张謇曾经亲自劝刘坤一联合张之洞维持不参战。张謇在他的自定年谱里边，啊，记录了他劝刘坤一当时的情形，啊，年谱里是这样写的：义和刘张二都保卫东南。刘张二都指的就是刘坤一、张之洞。于义刘陈说后，其幕客有阻者，刘犹豫，复引于问，两公将幸西北，西北于东南孰重？余曰：吾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吾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决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仇是刘姓物，既定义，电恶曰张英。那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张謇告诉他，如果东南保存不下来， 啊，那么西北，也就是清朝的朝廷，其实也是保存不下来的。那么你保存东南这一块不受战火的侵袭，那实际上也等于是保存了中央朝廷。所以刘坤一下了决心，说头是刘姓墓，就是说为了这个事儿，如果掉了脑袋，啊，我也不怕，啊，不足惜。所以这样，打个电报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同意了，两个人共同来做这个事儿。当然，东南互保的决策者还是刘坤一和张之洞，但是张謇的谋划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张謇除了推动东南互保的实行外，其实这个背后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啊，或者说非常大的重要的事情。这个重要的事情什么呢？就在于东南一带，也就是江浙上海一带的名流们、士大夫们，对东南互保的有力支持。这是东南互保能够得以顺利实施的，啊，一个重要的保证。那么，1901年以后，清政府就开始推行新政。这个时候，张謇所办的实业呢，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在东南一带的影响进一步增大了。清政府在这年发布上谕，啊，说是要大力的推进新政，张謇受到了相当的鼓舞。大家都知道，在新政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奏折，啊，不是一个奏折，是三个奏折，就是刘坤一和张之洞所上的，叫做《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江指的是两江，就是刘坤一；楚指的是湖北，因为张之洞是湖广总督，住在湖北。这个《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是整个清廷推行新政的，可以说是一个计划书啊。清廷的新政至少在1905年以前是按照这个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规划来进行的。那么在这个背后呢，也有张謇推动的啊，他一些活动。张謇曾经用半个月的时间撰写了一个长篇的变法评议，当时刘坤一呢，为了向清廷扶奏啊，说建言新政的办法，他曾经邀张謇到南京去商议，所以张謇写了这个变法评议。另外，张謇的好友汤寿钱、沈曾植也都写了一篇变法的建言。那么这些呢，都成为刘坤一和张之洞的这三个奏折的基础。我前面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讲述张謇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这些个政治活动呢？而且是在幕后运作的政治活动呢？这里头啊，有一个重要的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的上海、江浙一带，社会的一些变化。那么就是近代呢，经过了几十年的变革变化，在这一带呢，已经产生了一些带有新倾向的、有影响的新人士，我们可以把他们叫做新士绅，或者叫新名流啊，等等都可以。他们有的是办企业，有的是办教育。当他们的事业逐渐成功以后呢，他们希望能够参与政治，能够推动政治，推动政治改革。当然，这种参与呢，不是做官啊，不是到朝廷里边做一个官啊，我来做改革的事，而是以在野的身份来参与政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他们的人数 和影响其实还有限，更大的规模影响，那么是在1901年以后，这个我们后边再讲。那么这些名流、这些士人呢，啊，有和张謇呢类似的背景，比如说蔡元培。蔡元培作为教育家，大家都知道，啊，他是浙江绍兴人，他是1892年的进士，也是进士，是科举的最高一阶了。戊戌变法的时候，蔡元培做翰林院的编修，啊，这是一个有地位啊、有名誉，但是没有什么实权的官。蔡元培同情维新派，但是当时呢，康有为、梁启超都受到皇帝的重视，在很多人看来呢，他们是炙手可热。蔡元培的个性呢，他不喜欢凑热闹，不喜欢攀附权贵，所以他当时没有和康有为、梁启超结交，但是他的内心是同情维新变法的。变法失败了，蔡元培认为，说是反对改革的特别特别的多，拥护改革的却特别特别的少。仅凭你这些少数人，你想获取政权，想排斥守旧派，那这样的改革没有不失败。所以戊戌政变，也就是变法失败一个月以后，蔡元培就辞去了官职，返回江南，从此就献身教育，一个近代中国伟大的教育家从此就诞生了。蔡元培的思想方向，他的发展和张謇不太一样。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以后呢，蔡元培开始倾向革命。进士老爷革命，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张謇这方面呢比较持重，他还是坚持推进改革，并且稳健的在幕后运作。那么这样，我们可以说，到了20世纪初，在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这一带，激进的希望革命的人士蔡元培最著名、最有影响，稳健的希望推进清政府改革的，则以张謇为他们的中心。这两个人呢，可以说都是众望所归。张謇在世纪之交的活动，他的政治活动，就代表了这些新人士或者叫新名流的意愿。在1900年以前，我刚才说，这些新名流、新人士的人数还很少。1901年以后，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这些新名流、新人士迅速的增加，并且分化为革命派和立宪派，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讲。1901年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张謇的社会地位影响进一步提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的，清政府为了促进民族企业的成长，在1903年就设立了商部，这个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这么一个中央政府的机构。商部就是专门负责鼓励新式的企业的，鼓励这个企业成长的。所以商部成立以后呢，他颁布了一些鼓励创办新式企业的措施。在1903年的11月，商部呢还颁行了一个叫做奖励公司章程。这个章程里边规定， 凡是集股5000万元以上的，可以把它作为商部的头等顾问官，并且加头衔顶戴，赏赐双龙金牌，可以三代世袭商部四等顾问官。第二年，也就是1904年，商部向皇帝奏请，任命了第一个商部的头等顾问官，并且加了三品清衔。那么，这个第一个商部的头等顾问官就是张謇。下边我们讲第四个部分，士绅领袖。我们前边说的，张謇参与的政治活动都是幕后的，他真正公开参加政治活动，并且公开的接触自己的政治理想，是立宪运动。1903年5月到7月，张謇到东临日本做了60多天的考察。他在日本参加了日本的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然后在日本呢，他详细的考察了实业、教育这些他非常感兴趣的事情。回国以后，他还专门印行了一个癸卯东游日记，广泛的散发。在这以前，张謇是致力实业、教育，对政治关注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多，特别是直接参与的更不算多了。但是经过在日本的考察，他认为中国怎么样能够富强起来呢？那不光是实业教育就可以了。他认为中国也应该学习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实行了这个制度，中国才能迅速的发展，所以这以后张謇更多的关注政治改革，并且当时向当时的权臣，比如说张之洞、袁世凯、铁良等等人，或者是通信，或者是当面陈说，跟他们讲立宪的好处。这个时候我要见。要补充一句，刘坤一，两江总督刘坤一已经去世了，所以他向那几个人进行活动。那么等到日俄战争以后，张謇推进立宪的活动就更加积极了，因为日俄战争呢，对中国人的刺激可以说很大，是一个新的刺激。在这以后，随着立宪运动的兴起，张謇就成为江浙地区立宪派的首领，所以我把它叫做东南领袖，或者叫士绅的领袖，或者叫新名流的领袖。有三件事可以显示张謇这个人，他为立宪所做的努力和他的行事的风格。第一件，1904年的5月，张謇呢就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当时的两江总督魏光涛撰写了一个请立宪奏稿。张謇为了这个稿子，他很认真，稿子修改了7次，修改了7遍，但是可能是因为时机不够成熟，也可能因为几位大臣意见不统一，这个稿子呢没有奏上。稿子虽然没有奏上去，没有送到中央朝廷那里，但已经显示了张謇的努力方向。第二件是和袁世凯恢复交往。前面说过，张謇呢在吴长庆的幕府里边就已经认识了袁世凯，这个后边我们还要说。但是后来呢，两个人呢，性格不合，可以说是道不同不相谋，断绝了交往几十年了。等到张謇向张之洞陈说立宪的好处的时候，张之洞 就跟张俭说，说你得跟直隶总督袁世凯商量商量。张俭的另外一位好朋友，也是后来立宪运动中活跃的人物，浙江的汤寿钱也这样说。所以，已经和袁世凯有20年不通音信了。张俭呢，在1904年的阴历5月，他写信给袁世凯，就说要立宪这个事儿。袁世凯回信说呢，这个原话尚需缓以四时啊，说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时机还没有到，还要等等看。但是张俭呢，并没有放弃。以后呢，他又多次的和袁世凯探讨立宪的问题。这是第二件，第三件是直接争取慈禧太后的支持。在张俭的心目中，慈禧太后是朝廷的最高的负责人，掌握有最高的权力，要推进这个立宪，推进立宪运动，要获得最高掌权者慈禧太后的支持。所以在1904年的6月，张俭就刻印了日本宪法。刻印好了以后，托人专门送到内廷，也就是送到朝廷，让慈禧太后能看到，送到内廷12册。后来张俭听说了，听说什么呢？据说是慈禧太后读了张俭送的书以后，在召见大臣们的时候就说了这么一句：“日本有宪法，与国家甚好。”哎，这个好像冷不丁的出来这么一句，当时这被召见的大臣们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怎么回答啊，只是唯唯诺诺而已。所以后来军机大臣瞿弘基就急忙派人呢，到上海购买各种宪法宪政的书，来读看宪政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些大臣呢，对这个还几乎没有一点的了解。这一年的阴历八月，1904年的阴历八月，张俭呢又把他所印行的，比如说《日本宪法译解》《议会史》。送给谁呢？送给慈禧太后当时比较信任的，也是满族的大臣侍郎铁良的手里，争取他们这些人的支持。那么，从这些事儿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呢，张俭的行事风格，即说服最有权势的人物争取他们的支持，并且尽量避免他们的反感，减少张俭推行他的主张的阻力。我们注意，这就和1898年前这个时候的康有为的做法成为一种鲜明的对照。康有为怎么做呢？康有为知道光绪皇帝赞同他的主张，愿意进行改革，那么于是康有为呢，只抓住一个光绪皇帝。他不去努力抓慈禧太后，不去努力争取慈禧太后的支持。可是问题是，在当时的清政府中，掌握有最高权力的却是慈禧太后，所以没有争取慈禧太后的支持，可以说是康有为的失策，也可以说是他行事的一种风格。那么张俭的做法和康有为的做法，就非常的不同。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张俭他不是那种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那种人物，他不是孙中山，甚至不是康有为那种大刀阔斧改革的类型。张俭呢，喜欢渐进的、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悄悄的、踏踏实实的进行， 它是这么样一种类型。那么，在各方面的努力下，1905年的时候，也就是日俄战争结束这一年，也是张謇在多次的向朝廷的官员，甚至是慈禧太后，去努力做工作，争取他们实行立宪的这个时候，清政府呢，派了5个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这5个大臣里边呢，有载泽、戴洪慈、端方等等。其中，端方曾经担任过江苏的巡抚，回来以后啊，就从出洋考察政治回来以后，又做两江总督。端方和张謇的关系呢，比较的密切，私交很好。这5个大臣回来以后呢，一致的奏请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于是，1906年的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这立预备仿行宪政呢，就是我们在近代史上和晚清史上有名的预备立宪。预备仿行宪政宣布之后，清政府呢开始进行官制改革，开始了预备立宪或者说仿行宪政的具体的工作。那么这以后呢，清政府在地方各省设立咨议局，在中央朝廷设立资政院，在地方推行地方自治，又搞司法体制的改革，等等等等。中间呢还颁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清政府呢意思是我准备仿行宪政了。在清政府的心目中呢，仿行宪政的模仿对象是当时的日本和当时的德国。那么在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这个大背景下，张謇和他代表的力量，以及他的朋友们，开始了更多的、更频繁的、更有影响的政治活动。